赐给我们的话语，现在给我们工作。于晨，OK， 现在开始工作了啊。上次我们讲到啊，开始的时候是讲到我们心灵的枯干，是讲到人因为有罪跟神的交通就中断了，那个中断是需要我们去认罪悔改，又求神的赦免，然后我们再次经历跟他的联合。然后我们讲到十字架的道路，讲我们的老我是我们不断的犯罪，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就慢慢的减少，直到消灭掉。好，那后来我们就开始讲丰盛的生命。好，那我们第一次讲到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是介绍到这个生命是他的应许，是神答应要给我们的。这个他赐的东西是世界给不了，世界也不能夺去。我们讲到保罗在狱中他的喜乐，他的满足啊，是世界是不能给，世界也没有夺去。然后他之所以能够有那么样子的生命，我们知道因为他是信靠那可信靠的神。好，我们讲到那个丰盛生命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丰盛生命的终极的目标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然后再讲到有能力。好，这个地方就多讲几句啊。我们知道这个佛教也是教导人为善的，但是佛教它并没有给人能力，所以佛教头他们教导说要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可以在世界上抵挡世界上的所有的诱惑。但是基督教教导我们的不是去深山老林，而就是要我们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面对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诱惑，仍然把神丰盛的慈爱他的爱心他的喜乐与平安活在世人面前。所以基督教给人的不光光是一个目标，同时给了人是人能力，使我们能够做到。然后我们讲到有楷模，讲到历史上圣经里面记载的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在实际的生活中经历到了这种可能性，知道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系。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会讲关系的啊。当我们的国家第一次开放市场到西方的时候，西方人觉得很浮头，中国人不是让法律做，是关系，所以叫关系学。那我们去打牌也好啊，去送礼也好啊，想尽办法就需要找到一个关系，对吧？这关系整个社会就是关系所联系起来的。那我们在我们这代人长大的时候有一句话大家可能记得，就是学好数理化跑遍天下都不怕。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那我前几年回到中国以后，这句话并改了，现在改成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是吧？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有个爸爸那样子的关系，爸爸了不起啊，那一生就妥当了，对吧？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好爸爸在天上，就是我们的天父。那如果有这样的好爸爸在天上，他有那样子的全能与丰富，理所当然的我们活在世上应该是天天有平安，天天有喜乐，天天有安息，我们完全活在它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这不是我们每个人所经历到的，我们所经历到的往往是我们的喜乐与平安不断的就被争断。哎，我们回到教会唱唱诗歌还是恢复起来，又争断又开始恢复起来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好，我们往下走。哎，不动了又。就是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是不是太远了？就是你能往下走吗？好，就是讲腓立比书第三章啊。它第三章的话是介绍到啊，它是教导我们要全面的、单单的依靠耶稣，去得这个丰盛的喜乐啊。好。然后他告诉我们，主要是分三段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第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假设我们不靠他的话呢，你会受损失啊。这第二个方面他要教导我们的，就是要去怎么去靠他呢，就是要去认识神。所以认识耶稣就是靠耶稣，而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跑天路啊。那最后 这第三章给我们讲的就是靠与不靠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赐给我们人活在世上有享受天上生命的喜乐和平安的这个福分。主，这个是你所应许我们在地上就可以遇上在天上的美好。主，我们求你今天透过腓立比书第三章你自己的话语直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从中得到你的指引，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帮助，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全然的单单的来依靠你，活出你自己赐给我们的心愿。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第三章还走不通啊，你们往下走了。对，这个我们讲过了，在下面。啊，这个整个就是整个这一章的大纲啊，我们到第三章去好了，再下去。好，还是这样子啊，我读一些，大家读一些，先问我们把这个圣经读一段以后，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理解它的意思哈。我讲一句，弟兄们，我还有话啊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的。大家读第二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做肉体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做作有损的。好啊，这个我们就读这个第七节啊。这里我们一节节来看啊，神怎么对我们说话啊。第一节他说啊，要靠主喜乐啊，他就是说喜乐。这个喜乐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整个希伯来书啊，这个腓立比书最大的重心就是喜乐，启示这个喜乐的生命啊。这个喜乐其实就是我们归根结底人一生所有的追求的最后的那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去挣钱？为什么要去玩游戏啊？为什么要锻炼身体？就是什么喜欢人生活过得爽，对吧？所以我们中国叫爽与不爽。所以人其实最大的需要就是喜乐。但他这里说是靠主喜乐，那靠主喜乐跟靠游戏喜乐和靠职业喜乐和靠玩游戏去打牌喜乐，就是完全一种不同的喜乐，是靠主的喜乐。好，所以我们人常常愿意去靠世界上的东西去从外面刺激我们一点喜乐，对吧？要是喝酒的啦，吸毒的啦，实际上各式各样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们想从我们的身体之外去找个东西来刺激我们去喜乐。所以我们大多数看到人家喜乐，就是说也升官了，发财了，都是指这个身外的东西。那靠主喜乐呢，就是主把这个喜乐直接的就放到人的心灵的深处，所以叫做靠主喜乐。那在他说他不为难啊，其实这个不容易的啊，其实大家没有一个人喜欢听人家老唠叨，所以保罗他愿意唠叨，因为这事情太重要了啊。那是与他们也是妥当的啊。第二节他说应当防备那个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礼的。那个犬类就是狗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骂人。那基督徒骂人好不好？啊，不好的啊。那在这里骂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犬类，就是说是撒旦那一类的人。撒旦呢，就是教导人去骄傲，要靠自己的肉体什么去挣得去天堂。所以保罗就骂他们是走狗，是这个撒旦那一类人，这是可值得骂的啊，是这个没什么不好。他说这里不是，他说这个人是那些人是妄自行割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就要回到旧约去看一段故事，这个割礼是怎么回事。好，我们看能不能往下走。哎，好， 那个割礼的话，我们要讲一段故事，我们就把这个旧约的故事读完，然后我们来解释这个割礼它的属灵的含义。好，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的第二节，亚伯拉罕的以前的名字叫亚伯兰啊、哦。他说：“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谢。”大家读第三节好吗？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以本身所成生的，他成为你的后嗣。”所以这个第十五章我们以前讲过，就是神要大大的祝福他。那亚伯拉罕说：“我又没什么儿子，你赐给我仆干什么？啊，我家里这个仆人就是的了啊，生在我家里的楼啊，这个仆人就是我的那个承受我产业的人。”那耶和华说：“不是不是，是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承受你的产业啊。”好，下面的话呢，就出现一个事情了啊，就是这是一个这个他的太太和他商量做的一件事情，这蛮有意思的。我多一些，大家多一些好吗？好，这是十六章了，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大家读第二节。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妻。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所以这个撒来跟亚伯兰一看，神的应许要透过亚伯兰自身生，他又没生出来，他们就想个方法把这个神的应许把它实现出来啊、哦，他们还是蛮努力的了啊、哦。我们看下一节，好，这十六节，十六章十六节，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了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所以他到八十六岁很老了，所以他们看到神的应许还没有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把神的这个应许就给他做成了。所以亚伯拉罕子嘛，就得了个儿子。这个以实玛利就是今天的所有的阿拉伯人的祖先啊、哦。我想他们生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大大庆根了，欢喜了，神的应许果然在我们心中实现了。那你会是不是这样子？这有没有道理？神的应许还没来。哎，我们试一个方法，哎，试成了，好像也是照着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本身所生的嘛，啊、哦，所以还是亚伯拉罕生的一个儿子，对不对？啊，这个事情他做错了，当然是往下走。下面，好，下面的话就是讲到啊，九十九岁的时候，在十七章，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又向他显现，那就过了十三年了啊、哦，再往下走。好，我又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啊、哦。这个是十七章的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大家都十节。你们都要受割礼啊、这个受割礼，咱们做割羊皮啊、哦。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这个割礼就是这个男人的生殖器官啊，前面那个羊皮割掉。那如果全部割掉的话，人就没法生育了，是吧？所以神就是要割掉前面的一点点，待会你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哦，下面下面走。好，这是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这个时候的名字改了，就在十七章里面改的啊、哦。他说：“你的妻子撒来也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大家都十六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当孩子吗？撒来已经九十九岁，九十岁了，还能生育吗？所以这个割礼神赐给他之后，神就应许说，过一年以后什么，那个他的太太就是生个孩子，这个才是神要应许的。在下面， 好，我们到21章的2节，这个孩子就生出来了。他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大家都3节。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这个故事呢，讲这个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说他的应许不能靠人去成就，就是说他把东西割掉，割掉就不能再靠自己了嘛。所以割礼的意思就是说，不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承受神的应许。那犹太人几十年以后，几代人过后，他们就把这事情搞糊涂了，他们就以为神需要人割礼，所以他割完以后就是说，神你欠我啊，我说了割礼啊，是为你干的，就是这个割礼是对我们的一句，就是神要我们世世代代的记住，不要靠自己，不要靠自己，不要靠自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被神被这个记号来提醒。那犹太人把他搞糊涂以后呢，变成了他的一个骄傲，他就哎，我为神干了这个事情，神欠我。所以犹太人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就在这个地方，就在那个安息日，是我们人需要安息，结果他们搞错了，以为神需要安息，需要我们安息。所以守完以后，他就说：“哎，我为你守了安息日，你就该怎么怎么待我，是吧？”所以今天就是对我们也是个警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捐献，这些是心甘乐意给神，是我们灵魂深处的一个需要。当我们得到新生命以后，我们就有这个需要，我们需要去帮助人，我们需要去爱人，我们需要去读圣经，我们需要祷告。这些东西如果变成了我们的骄傲，我们就犯错误了，那就得不着了。所以犹太人把这个割礼怎么当成了他们在神面前要挟的一个权利，我受了割礼了啊，神就必须带我怎么怎么怎么，我们就是一个啊特许的民族啊。但其实这是一个一次的教导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好，所以看懂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再回过来，我们就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子说了。到3节啊，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保罗就是说，真正受割礼的人是从心里面割了那个对自己肉体的盼望，对自己这个骄傲，对自己这个靠自己的努力去满足啊，去喜乐的人。大家听明白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真受割礼的含义。然后从第4节一直到第5节和6节，保罗就是说，如果那些人可以靠他们行律法去受割礼的话，我就比他们更可以了。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对神的法律非常热心的人，热心到去逼迫教会。因为教会那时候耶稣来了啊，是被那个犹太人所排斥。所以但是他经过那一切的努力之后，被神所得着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感动。这个是第7节，就是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就是他花了那一大堆的力气，为了去满足神的需要，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怜悯和安慰，他发现那些东西都没有得着，都没有得着，而是要靠基督才得着。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离开基督去靠其他的东西，我们就都得不着。那我自己以前也是很靠自己的努力，那时候我都小学的时候，我说考到重点中学啊，我就高兴了。那重点高中学进去了，快乐了2天就没有了。还有考到重点高中，那就喜乐了，没考进去了，又1两天又没有了。还考上大学啊，就了不起了，考上出国就好了，找到工作就好了。那我发现这人生一路的追求，那些看上去非常重要的目标，以为这些东西可以带给我们满足，那些满足都是那样子的短暂，那样的肤浅，一下就不见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靠主耶稣，我们花时间去读他的经文，花时间去祷告， 那我们经历的喜乐是无穷的。每次你来这里聚会，每次去参加祷告会，每次跟弟兄们在一起分享，这个喜乐就仍然在。所以靠着主耶稣，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喜乐。离开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损失，是吗？所以这个第一章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要喜乐必须单单的去靠主。好，大家往下走好吗？好，就是不靠主就有损无疑，就是我们不靠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住到神给我们的最好。我们靠主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得到主。我们什么时候不靠主，我们什么时候就会失去这个喜乐平安，这个他所赐给我们的最好的，是我们应该得的东西。好，往下走，大家就是想了，你在用世界上的什么东西啊、哦、来麻木自己或者刺激自己。那我在回国的时候问到一些同学啊、有些人就去包二奶呀、啊、去酗酒啦，我就问他们，你这样子做是为什么？他说人生要有点刺激，就是这个人呐、啊，他的心灵是死的，他是靠着外面那些东西去刺激一下啊，心里得一点点的快感，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对吗？所以我们就要来靠耶稣。但是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就会说，好，那我靠主再加上这些东西，对吧？哎，我靠耶稣加上我的教育，靠耶稣加上我的职业，靠耶稣加上我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单单的去依靠他。那这样子的话，每次我们去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让我们失望，让我们一失望怎么，我们的喜乐就不断的震荡震荡震荡。但是我们完全的去靠主的时候，主他不让我们失望，他的应许存的都不落空。所以一个完全靠主的人，他是在一个完全的喜乐之中。但是我们是靠主又靠别的东西，我们就会在世界的经历中不断被那些东西让我们失望，让我们经历痛苦。好，再往下走，那就是我觉得大家，我想啊，应该这个答案应该是 yes， 就是说 of course， 对吧？就是你们愿意去在内心的深处去经历神已经应许给我们的喜乐啊。就这样子的话，我是非常建议大家花时间去读他的话，花时间去祷告啊。我们周三的祷告会是非常兴旺的啊，现在好多弟兄姊妹来祷告。你就从来没有来过的话，你试试看，你来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保管你在我们的祷告会中，你会经历到神的同在，他赐给你的甘甜，他的喜悦哦。好，那这个靠主，好，不错，靠主就可以得喜悦。那怎么个靠主法呢？那就是我们的下面读的第二段。好，大家看读第二段好吗？好，第二段我们从八节啊一次读到十六节，也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吧。不但于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程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将照着什么地步行。好，我们来看这个怎么样的靠主。好，那首先说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叫至宝。什么叫至宝呢？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了哈。那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中也做过这样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日渐呢、啊、就把它藏起来，方方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卖这块地。天国又好价买卖人找着好驹子，又见一颗重价的驹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卖了这颗驹子。就是讲这个天国的价值连城的那样子的宝贵，对吧？那在我们的人生中就相对来说就是一个 priority， 就是先后次序，就是神追求神和追求神的认识，这个事情到底在你的人生中有多少的这个 priority， 这个热 priority 热高的事情你就肯定去做了，是吧？所以我们说一次相信就仍然得救，这个得救本身是不需要我们人做什么事情的，这个是神在十字架所成就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如果你想经历到他的全部的丰盛，这个其实是要付出行动的。所以像我们都是移民啊、哦，我们啊、假设移民，美国政府说谁愿意移民都可以来，就给你发个护照。但是如果你不坐飞机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买块地、买个房子、就业、小孩子就学，你是仍然不会经历到美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是吗？所以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就拉到了这个去天国的这个护照一样了。但是接下来怎么样去经历神，这个是我们要付出行动的，那就是说要把它当成至宝啊，把它放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先后次序，是吧？以后他说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怎么认识主耶稣呢？这最重要就是读经和祷告啊、大家其实每天养成一个习惯啊，读15分钟圣经，这也是非常好的。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去这个 BSF， 每天都有一个功课要做，那就给自己养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守灵的习惯。好、啊，好，他说这里有个万事啊，他说万事都端坐有神的，这个不是教导我们去学和尚啊，离开世界跑到山里面去读经祷告就好了。啊，这个是万事什么意思呢？在下一节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啊、哦，还没到，回去回去，对，还往上走，我们还在读这个经文哦。他说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个丢弃万事不是叫我们要离开世界，去活在深山老林里面去，就是说叫我们不要去喜爱万事。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就放不下，是吧？一放下去好像人生就缺了什么东西。那保罗是在教导我们说这些东西是粪土，就是很臭啊，那你谁也没有抱着一个粪土到处走的，是不是？那臭得不得了。所以那臭的东西我们不要放不下。那其实基督徒是可以去做任何事情的，你可以去做生意，可以去做 high tech、甚至可以打牌啊，可以去做 gardening， 这都可以做。但这些东西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爱好，我们爱到放不下，那就出问题了。所以就保罗就是比喻这世界上一切东西是粪土，就是说臭，臭到我们不要去爱到放不下。那我们丢弃万事也不真的是丢弃啊，你为神舍弃的东西神不一定收啊，但是你的心里要能够放得下，为主的缘故。所以他说是要丢弃万事啊、哦，看作粪土，为着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就是因信称义。那这个人称义就是说你是个对的人，这个人对了你觉得很踏实啊、哦。比如说假设我们撒了谎，哎，心里就不踏实了，人不对了，哎，就是一个谎言加另一个谎言不断去cover， 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人是光明磊落的，心中没有污秽，你就很坦然，所以这是一个福气。好，好，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里用了好几个字，一个是认识啊、那大家觉得你认不认识习近平？习近平每天都在这个电视上，或者奥巴马，认识他吗？哦，那个不叫认识，那个叫知道，对吧？你要认识一个人呢、啊，你就知道他的习性，知道他喜欢什么，知道他厌恶什么，是吧？你能讲得清楚习近平喜欢什么吗？他厌恶什么吗？你讲不清楚的啊。所以要认识一个人呢、啊，你是跟人打交道， 你做了一个事情使他伤心，你知道哦，他喜欢这个；你做了一个事情使他厌恶，你知道哦，他不喜欢这个。这个谈恋爱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哎，父亲慢慢就了解自己的彼此的品行了哦。所以他要认识耶稣，就是要不断的去知道，还不要往下走。谢谢，对不起。好，认识耶稣就是说要啊，去真正的知道他的这个整个这个基督的 character， 他的这个品格。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晓得是一个经验，是不是一个市面上的知道，而是要跟他一同受苦去受死。这个苦呢，是老我的苦啊，不是新生命的苦。我们讲了这个外面人去看一个人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就在受苦，要舍弃很多的东西，那里面那个人他是喜乐的。所以这个苦就是说成外面这个老我要笑话他的死，看上去是个苦面的东西，但是他让这个新生命不断的成长啊。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这个保罗还没有死，怎么复活呢？他是指他的这个新的生命能够透过老我的死能够复活起来。那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死就是对什么东西没有反应，对吧？一个死人你去碰他，他就不睬你了，他就没反应了。但我们的老我对什么东西有反应？对罪有反应啊！我们一起去啊，去贪钱啊，去赌博啊，那个一下子就有反应，就想去了，是吧？这个就是老我，这个老我对罪有反应，但这个老我对神没有反应，所以就传福音传来传去，那人听不进去，跟他的老我的喜好是反应是对立的。好，那复活就是说这个新的生命对罪没有反应了，所以人再邀请你去赌钱啊，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再邀你去闲话啊，去讲人那些闲聊，你也没有兴趣。但是有人邀你来教会来唱诗赞美神啊，你就想去了；人家邀请你去祷告，你马上就去了。所以这个人复活，这个新的生命是对神是有反应的，对罪是没反应的。所以保罗说，他也许可以经历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经历哈，所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来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个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老我放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我们会得着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最真的目标。所以保罗这里说，就是说我努力这样去做，希望老我把它钉死，使我呢能够得着主耶稣。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个忘记背后不是要我们失去记忆啊，那是我们对我们以往的罪的一个纠结。我们发现很多人啊，我们自己有时候啊，有以前人生中做出一个什么事情，那就不能饶恕别人，老是一提这个人的名字就耿耿于怀。或者不能饶恕自己，哎呀真后悔啊，这个事情啊我做错了，这个人怎么一到晚跟这个以前的生命那里去纠结。或者还有一些叫我们那种啊年纪老了，有时候就会想起，哎呀当年年轻的时候日子真好啊，我那时候多牛啊，是吧？老是怀念能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保罗就是说，你可以不是要忘记那些事情，而不是要把我们的情感纠结在我们的过去。要努力面前，就是要务实，他不要我们虚无缥缈的，就是我们当今神吩咐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该做的都要去做啊。有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那个标杆就是主耶稣的生命，直跑就是不要偏离左右啊。他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那这个奖赏两个字曾经我持过很多疑惑啊，我这个人功利性可能比较强一点，在公司做事情就知道什么是奖赏就去做，没有奖赏就不做了，是吧？所以有时候我就问那个已经很多的牧者，就说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呢？神能不能讲清楚一些？那我翻了整本圣经好多篇了，神没讲清楚，他就是说有奖赏，他肯定是有奖赏，那具体是什么他没有讲清楚啊。后来我真是听明白了啊，要是回国的话，这前几年我就去看那些人物的传记啊，这各个将领啊什么之类，我发现他们的这个人生的记录里面曾有那么一句 哎呀，什么什么时候毛主席接见他们，毛主席指挥他们什么哦？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是伟人呐、啊，所以跟这个伟人挂上钩的嘛，他自己也是伟人呐、啊，是吧？但其实我们活在世上，神要超过毛主席，万万万万无穷倍，是吧？所以这位主他吩咐你和我为他做点什么事情，这其实本身就是我们的荣耀，是吧？我们活在世上能够为神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的奖赏。当然在天上他真的会给个奖赏，现在讲给我们听我们也听不明白，因为我们对人生都搞不懂，一个人仍活着是什么概念啊，这难以想象的一个这个无穷大的一个数字，是吧？我们每天在筹划着这个星期息明年退休什么事情，他就是说我们活到永远啊，这是一个人的理念里面没有经历的那种伟大的东西。神他说在那个人生之上还有奖赏，就是一切服侍他的人都会有这个盼望，但是确实我们现在不必要搞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确信他有奖赏、哦、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怎要存这样的心，落在什么事上成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个是指这个神的管教。假设我们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哦、失去了谦卑，神他会使你的人生中出现一些事情，这多半是不愉快的事情，让你怎么提醒你啊，你人的这个限度。好，第到十六节，然后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哎，这个跟骄傲呢是反面的，但这个是一个虚啊，这个非常之虚假的一个谦卑。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装备还不够好，哦、啊，那就教会的事情我不能做啊。”但是神怎么说啊？就是你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那个地步行。所以你在这里来了一日一日一年一年，你就有听到，你有读圣经，你有祷告，你就从神那里得着了一些启示，你必须照着这个启示得分的去在教会中去服侍别人。你不能够仍然以这种虚假的谦卑，我还没装备好。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定的恩赐和装备，你要照着那个装备去恰当的行出来，那才是神的美意，不是我们虚假的看上去谦卑，那其实是什么？推卸责任。好，好，现在我们可以放下一页。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一段里面有没有看到，靠主其实就是认识主啊，就是认识基督耶稣。那这个认识基督耶稣呢，保罗说他在直跑，所以这是一生的事情，不是我们一天就全部认识了，因为神的丰富是测不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搞懂所有的事情。但是你每一天每一个月你搞懂一个东西，神就叫你怎么行到那个地步，你做着学到那个地步就行到那个地步，说明一天一天就会成长。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大家想想，你认识主吗？你真的知道耶稣是谁吗？再看一下。好，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给主耶稣带来喜乐？就是说在你跟夫妻的生活中，你跟你的儿女相处中，你在公司与同事的相处，你在公司里老板的相处，这每一个人际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施工里面都有这个事情，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的去行，可以使他的心得到喜乐。你要认识这个。好，再下一个。那你做了什么事情为了他心里得喜乐的缘故去做了这个事情没有？好，再往下。那他就想想什么东西能够伤耶稣的心，这个会不会伤你的心呢？啊、哦，这个东西我是看这个奥古斯丁写的忏悔论，我的猛然的发现啊、我们人小孩子淘气的时候我们会发火啊，因为他不听老子的，是吧？但是这个小孩子没听神的，我们多半不会发火，就是什么，我的地位超越了神，在这个儿女的教育上，这就是罪。所以是如果是他得罪了神你发火，得罪你不发火，对吧？你这个位置就摆对了，神的地位要超过你。所以你再想想看，在你所有这些事情每天的生活中有哪一样东西其实是使他伤心的，然后你愿意悔改，然后也伤你自己的心，你的心的喜好与厌恶就跟他 啊，一天一天的就奋斗在一起了。好，这个就是靠主，就是要认识主。那到底怎么认识主呢？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PPT。好，我也读一些，大家读一些，好吧？这是到约翰福音了啊，15章14节，他说啊，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你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看看耶稣称你和我为朋友是什么？是因为他所听到的已经全部告诉你和我了。那是哪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圣经，对吧？所以我们去读圣经，把它全部读懂，全部读完先啊，才读懂。耶稣就称你为他的朋友，因为你懂得他的心意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好，这个是路加福音啊，就这里再快看一下，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受害。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责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所以这些经文是讲耶稣把这个旧约讲给他的门徒们听，告诉这个旧约是指他说的。所以这个耶稣吩咐我们的事情包含了整本圣经，就是旧约也要读，新约也要读。所以怎么认识主？读圣经。那不读圣经就不可能全部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你要想认识神啊，神耶稣他愿意做你的朋友，你就要去读经，去了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啊，他到底有什么旨意，然后跟这个关系就拉近。我们再往下走。好，这个认识主还有另外一面啊，我们读这个经文就吃知道了，多谢大家多一些啊。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所以这也是个认识。所以认识人的人是被也会被神认识。好，就像我们人打交道一样啊，你要怎么认识一个人？你们在一起合作啊，合作的时候，哎，你办事情办得怎么样，你慢慢对这个人就了解清楚了。那神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人很多的托付，也教导我们要怎样的去牧养我们的小孩呀，要照着他的心意去教育他们呢，怎样去养育父母啊，怎么样子在公司里面跟同事老板去交道，怎么去服侍教会啊。所以神也托付人，所以人照着心意去做了没有啊，这个做的过程中神怎么也认识我们。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说是朋友，是双向的，是吗？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认识他，另一方面是他认识我们。这个跟知道还是有差别的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习近平，但是我们不认识他，是吧？好，即使我认识他了，除非他托付我做什么事情，我又帮他做了还是没有做，他也是不会认识我，是吧？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你自己跟耶稣一个直接的关系，而这个里面包括了你托付他的你的拯救，你每天的生活中的需要，你的祷告中去托付他，去经历他。就我们讲到 Pastor Rick 生病了，我们祷告托付给神，哎，神去医治，我们就知道啊，神对待我们这么好。神对你和我也是有托付的，当我们去照着他的心意去活的时候，神怎么就认识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也要被神认识。好，我们再看下面。 好，这是彼得后书，对这个对我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是在一章的十节，他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忍不失脚。”这里面这个英文讲得更清楚啊，这就是说 ，make every effort to confirm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就是我们信主接受了主，主说他说仍然救你，这个在他不是问题，但是对我们人来说，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信他，然后要搞懂自己真的信了。啊，这个问题疑惑我了好长的时间，让我觉得非常的痛苦，我到底有没有信？那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叫汪牧师，对吧？十几年前讲了一篇道，我听了以后，我现在都字字都能够记得他讲的频道，讲的是非常的好，我就再把他讲的都先讲给大家听哦。他举了一个比喻，非常好的一个比喻，他是说，你看人养育儿女，你的家里肯定有个洋娃娃，以后一个还有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生出来的是吧？这个洋娃娃你也去喂奶呀，给他放衣服啊，打扮呐、啊。那个洋娃娃就仍然是洋娃娃，它不长大的，是不是？那这个孩子你喂，它就一定长，它不长的话，我们就会赶紧打电话给医院啊，抢救啊，可多半是要死了，是吧？所以这个小孩是真的有生命，是真正成长的，是不是？这就有点像我们信了主以后，主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这个生命是活的，是有能力的，它一定会成长，它不成长就有问题了。就是你要自己搞清楚到底有没有真正信呢、啊、他一定成长，他不是洋娃娃、哦、那什么叫成长呢？就是人成长的话大小就看出来了，这个灵命成长就怎么是去衡量、哦、他也讲了很好的比喻，他就说这个小孩子成长以后，慢慢我们就说他懂事了。什么叫懂事了呢？就是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啊，他拉颗糖他就不给你吃，就他自己吃就好了，对吧？因为他只管自己，他管不过别人来，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想别人，对吧？他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开始可以为父母考虑了，哎，这个事情爸爸妈妈会伤心，还是不要这样做，他可以考虑别人，对吧？他自己做父母了，好，生了小孩了，他就给小孩，对不对？他做了爷爷奶奶，那你就全部都给了，他就是全部都给了儿女了哦。当然也有长大以后不懂事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人都是长大慢慢就能够给。所以他说这个人的成长一个简单的衡量就是给，你在人长乐高大、哦、你长得岁数乐大，你仍然能够给人家，你给人家这个考虑，给人家这个就帮助，能够给小孩子就能给。那基督教其实我们的新生命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刚信主的时候自己还忙不过来，慢慢的心里得到了神的装备，你就能给啊。所以你到去查经的时候，哎，看到人家对经文有点挣扎，你就把自己的见证讲给人家听，就给，是吧？啊，教会里面有些事情要打扫卫生，你就去给，啊，有人需要关怀，去打电话去看望 Pastor Week， 那是给。所以你的这个基督徒这个生命是真的有没有成长，其实就你自己可以衡量到你有没有给，是心甘乐意的，没有任何负担去给。你什么都不给，你就要祷告啊，就求神真的把这个生命赐给你。你给的时候是蒙福的哈、哦，给的时候是蒙福的。好，所以我们再看一段好了。这个是那个哦不，前面对不起，这个是马太福音啊，是25章，还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哦。所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好，33节，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又什么时候见你变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他是对我们有托付的，所以在我们教会中就有人病疼，就有人有工作的需要，就有人需要安慰，就有人需要抚养他的儿女有挣扎。当我们听到这些需要，我们去祷告，我们去帮助的时候，这什么？神就会认识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也要被神所认识。下一面，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认识主的最真。你知道认识主了，就是主也在认识你。好，所以耶稣已经都告诉你了，我想你知道吧。所以大家今年能不能把圣经全部读完一天，真的把这个神的托付把这个做完好吗？下一个啊，这个才是讲读经的事情。再下一个，大家想想看哦，在教会中啊，真的还是蛮多需要的啊。我们每次结束的时候，外面有点 refreshment 啊，是意思什么意思呢？希望大家留步，彼此有点交通，你就能够听到一些人的需要。你回家的时候，哎，就可以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姊妹、为这个小孩去祷告啊。所以大家在教会中要彼此的什么多多的联络，你才会发现这些需要。如果你有这个爱心，你就很想知道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们家中有哪些困难，他心中有哪些为难，你很想知道，很想去帮助啊。你就每天这样去做，你就住在最小的身上，神就在认识你。好，看下面，在最后一段。好了，那我们一直讲到要靠主，靠主就是认识主，认识主就是要读经啊，要去做神托付我们的，到被神所认识。那这个靠主和不靠主有什么结局呢？有什么不一样？好，在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好，是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豆腐，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这里一个段就讲这个靠主和不靠主有两个非常之完全对立的结局，就是没有中间那一段啊。所以不靠主的人什么是沉沦，沉沦就是到地狱里面去了。我们讲到这个地狱不是麻木没有感觉的地方，而是一个前熬，是永远的前熬。那我们看到这个很奇怪，那个保罗是流泪在告诉他们啊，所以他对那些沉沦的人怎么并不是走住他们，哎呀，这个是性格，这个人就是该沉沦，他们一天到晚不听啊、哦。但是他为那些沉沦的人怎么流泪？所以主耶稣说，哀顿的人有福了，是吗？所以这个哀顿是指对自己的罪、对世界的罪去哀顿。今天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骂的就是贪官，机关枪支少说把他们干掉就好了。那个什么，其实你真正去爱人，像主耶稣那样去爱他。你就会为他们落泪，知道那些人那些贪官他们会沉沦，他们与豆腐对吗？所以你就是爱这些人，要为他们祷告，为我们国家去祷告。他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现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子嘛。那些包二奶的人他是男人，有本事，是优秀的男人，是吧啊、能够贪的啊、哦，可是他就是一切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变成啊一个荣耀的事情，我们把这个罪都美化起来，是吗？好，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所以我们的身份虽然活在世上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拿到了天国的这个 passport， 就是那个护照啊。还就有而且我们等候这个最大的盼望就是什么？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是朝着主耶稣的这个 character， 就是他的那个标本啊，去爱人、爱世人、去怜悯、去饶恕、去祝福。那神允许我们 好，在地上可以得到这个 character， 在天上呢，我们得到他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靠举和不靠举的两个结局，一个是到什么地方，到地狱；第二个是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就不再生病，不再饥饿，不再饥渴，啊，这个身体是永远的活着，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分与盼望。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讲了两个不同的结局，在下面，所以它是主要是叫靠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在下面，大家想想，这是你的盼望吗？那大家每天的生活中对这个荣耀身体忍啊，这个东西有多少在你的思维之中？好，再下一个，那你天上的事为业吗？所以我们每天生活中以教会的事为业，就是以天上的事为业，因为教会就是天上的一个影像。好，我们再往下去，再下。好，我们再做个总结，往下走。好，喜乐在于全面的单单的信靠主。那我们刚开始就是讲我们人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常常有争端，常常有争端的原因，现在我们就搞清楚了，因为我们有完全的去信靠他，我们是信靠神在加一大类的东西，那在加一大类的东西经常让我们失望，他失望的时候怎么我们的喜乐就增断。但是我们慢慢的学会去完全的信靠他的时候，就完全的活在他的喜乐之中。好，他就不靠主是有损无益的，就是所有加上去的东西对我们都是有损害的。下一种，要靠主就是要认识主，就是跑天路，认识主一直到被主认识。下面，靠主和不靠主的两个结局。好，所以大家觉得你有多少在靠主呢？你愿意花多少时间真的去认识主？好，这个圣经大家真的花时间把它读完一篇啊，祷告会我真的盼望大家一年也来一两次。好，在那里面你可以经历到主的同在，你会感受到神的荣美，你会经历到这一两个小时绝对不是浪费，你会更深刻的体验他同在的甘甜。好，要明白靠主和不靠主的两个结局。好，我们给大家最后一个建议，往下。好，所以我想问大家啊，工作是需要的，睡眠也需要，都好，那你除了这两个以外，什么是最消耗你的时间？大家回家去算好吧。那什么是第二个东西最消耗你的时间？什么东西是第三个最消耗你的时间？如果你的读经祷告的生活连第三都挤不去，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去祷告，去思想怎么样的去把那个第三位啊，第二位第一位把他的时间上去定死，使自己能够有这个时间真正去完全的认识神。下一个，所以这个三个钟啊，我想你自己回家在神面前有点祷告，就是说去找一个东西求神帮你把它去掉，你要把这个时间黄金分出来去全面的认识神，大量的阅读圣经。好，在第三个，在下一个。好，那你去读圣经了，你就是这里证明已经很多人在读圣经了，你打算怎么样的去经历他丰盛的生命，就是你读的圣经学到的东西真正在你的日常的生活中去实际。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信靠的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单单的信靠你的日子中，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平安，不争断的喜乐，这原来是你自己要白白赐给我们的，是不需要我们人去努力得着的，这个喜乐是你愿意赐给你所有儿女的。我们愿这个平安与喜乐在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家中都成为守天和守地的真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生活中 啊，有更多的舍弃，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有时间来读你的话语，有时间来到你面前祷告，求你的恩惠，有时间能够来彼此的相顾，来把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住在那些最小的人身上。我们正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